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此等舍义的第二段内容，也就是说对此显密教典都有宣说。那么这里呢，以下应用教真来宣说。如是一如妙毕亲闻经云：于于此者以缘其道。妙毕亲闻经是一个密宗的序部，那么在这个密宗的序部当中呢，就说到对于鱼翅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就讲到对于鱼翅呢以缘其道来对治。这就是在妙毕亲闻序部当中讲的，还呢在十轮金刚的序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引用这个金刚密宗的序部教证来宣说的。然后仙教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道该尽所三间愿起，则能遮除缘欠猴及机缘先载一切恶见。那么我们缘期能够掌握好呢，那么一切恶见一切的这个缘都可以消除的。那么这里呢，从三个方面来说，恶见缘前际的恶见，缘后际的恶见，缘先载的恶见。那么其中缘前际的这个恶见，就是不知道一个国法是从前面的因缘而来，认为这个法呢就是自然而然而有的，或者呢就是从不随身因而产生的。那么没有学过缘起的法，世上的人都是这样愚昧的。比如虽然知道设法上有一点缘起的这个道理，但是呢问他认识怎么来的，他认为就是从受经乱分离而来的，至于前世就什么都没有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愚昧。这就是缘前际愚昧的一种恶见。然后呢就是缘后际，缘后际呢就是不知道以现在造因将来会干造什么样的过报，认为一时永灭，或者呢一时之后呢永远升天堂。那么我们要知道，认为一时永灭的这个人呢算是最可怜的，他的这个人生呢浑浑噩噩的，活着呢就是为了及时行乐的。他认为人活一生就是吃穿两个事情，除此之外呢再不会去观察自己的生活行为和为难苦乐的这个惯性。然后所谓这个缘现在，就是对于现在的一切一切都不知道他的前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后果。那么以这种恶见推动的结果，就是人心而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他的一切一切的行动都是呢以他的迷乱感觉来决定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不懂缘起法，这个世界就会充满这个恶见的，可以说事事处处都是呢增长这个恶见的。没有这个缘起光明的照耀，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漆黑。而且呢就是现代的大都市虽然看起来那么遥远的，其实人们都生活在内心的黑暗当中，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够透过如理思维三减缘起法，那么这些一切恶见黑暗呢都可以破除，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龙猛菩萨云：此缘起甚深，是佛语藏报。意思呢，龙树菩萨也说过，这个缘起法呢非常的殊胜，是佛语库藏当中的殊胜的一个正报。那么这个法即无量，司空即维系的，极光大的，极深邃的一种这个缘起，只能佛陀呢能够彻底的照见。所以说这个深深缘起呢，除了佛陀以外，其他谁能全分的知道呢？唯有佛陀才是先量照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佛以包装当中的无上正报。同时呢也告诉了我们，对于这个缘起呢应当发起大欢喜心，随身佛语去思维。实际上真正学习佛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加深对缘起人士的一种过程。实际上人天秤他也是对这个三世因果的缘起法做如理的这个取舍。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声闻秤，也是对能灭两重因果，也就是说对枯寂灭道的这个缘起法无无了之而成就的。然后所谓的这个缘觉僧，也是在同大次第法基础上证悟这个十二缘起之分的一个法，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大乘的佛菩萨也是缘起心空的观点，兼而修，修而究竟， 大刀、无血刀端着圆满的果位。所以说，实际上学习佛法的过程，全都可以说就是不断加深对缘起法认识的一种过程而已，还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三段。第三段呢，是以王羲因缘正义。那么论党中说道，毗乃耶教中说地霜所有现行为四十种，攸关物取，攸关自后还然不走，未诸四中宣说必等所有众库。那么这里说毗乃耶境，其实就是指律奔寺。在律奔寺的斋奢寺当中呢，讲到当年佛陀弟子当中的第一双，也就是说舍利智和目犍念。那么我们要知道舍利智就是智慧第一的，然后目犍念呢是身统第一，那么叫做第一双。他们呢就是有殊胜的智慧身统，常常呢就是在佛陀眷属当中呢做一些教化别人的功德。那么平常做什么行为呢？就是时常到轮回的无趣里面去这个有关翻回南瞻部洲之后呢，他们就以贤亮所见为这个十宗弟子宣说生死轮回当中的众多痛苦。然后又继续说到足有共诸金主弟子不落梵心。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共诸，共诸就是同住在一个屋子里面的意思，金住呢就是邻居的意思。然后即便应彼服第一爽亲为教诲，二人授以教诲彼等得教授以哀乐梵行，边人正得书生上德。那么意思呢，由于这个恭祝金祝的弟子不落梵行，修行呢很懈怠的，那么把他们就交给第一双这个舍利智和目犍念来教育，那么第一双也就接受下来。那怎么来挑拨这些人呢？就是给他们讲轮回呢如何如何痛苦。那么得到了这样教授之后呢，这些人呢心里认识了真正轮回就是苦的自性，完全就是认识了这个苦地，心里呢就想生死轮回这么痛苦，这一生一定要把握机会好好修行处理生死，自然而然就哀乐梵行了。那么以后这些人呢都修成了大德，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双的教育呢效果很好的。那么继续说到大师见此闻阿难陀，意思呢就是大师佛陀见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现象，就问这个阿难，这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些人为什么转变这么大？起把气死，意思呢就是阿难呢就给佛陀回报，原来就是第一双的教育方法很好，是这样做的回报。那么佛陀继续就是回答，佛云：一切世俗不能边有，如第一双，因与梦房花圣石轮分为物粉，周围当花十二缘起六砖还灭，其此耐心花圣石论。那么意思呢，佛就是说交易方法是很好的，但是不可能何时何处都有像第一双舍利智目犍念这样的好老师先生说法，所以说应当在寺庙的房屋外墙画生死论。画生死论呢总共分成五个部分，在这个生死论的外圈和圈外应当呢画十二缘起六砖还灭的这个标识图。那么从此之后呢才开始兴起画生死论的这个做法。那么一直到现在，西藏很多寺院的外墙上面都有生死论的这个图像，这也是根据佛的教言来做的。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乃耶的34卷当中就说到，24尊告阿难陀，是故我今持诸比丘于是门悟暇化生死论，因采比丘于门悟暇桌为赖王族人破了门等，知是圣师轮转应愿，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师尊吩咐诸比丘在寺院门的房屋下呢应该画生死论，应当派比丘坐在这个门屋下面，然后有来往的人们要为他们的知识圣师流转的这个应愿，是这样讲的。那么在下面简单介绍一个生死论的组成部分以及各自标示的这个意义。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图总的就是要标示苦集灭道的四谛，这个生死论的主体所表达的就是 哭地和极地的含义。他的这个做丧饭呢，换了月亮，表示这个灭地。佛陀呢，一受自享月亮和两受记的记分，这就是标示这个道地，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生死论的主体呢，分成五个部分。最内劝呢，就是化呢足舍记。那么这个呢，就是愚痴成悔以及贪欲的一种这个比喻。这个三度烦恼就是让我们不断轮回生死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就是化在最核心的部分。在旁生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记的特征就是贪欲强，不知满足的。舍呢是成慧的一个象征，我们只要用手指轻轻碰一下这个舍，那么它呢马上就会发怒，要人还击的。这个猪就是表示非常愚痴，没有对说之法人是辨别的能力。我们看这个猪不会辨别好和坏，不会辨别干不干净的，自会狼吞赴宴的把任何东西吃下去，这就是愚痴的一种象，是这样的。还要注意到蛇和鸡都被猪咬住的，从猪的口里出来，这是表达贪嗔原子愚痴的一种含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愚痴当作自我，这样才会对可爱经升起贪欲，又在得不到所欲的这个时候呢升起这个嗔恨，这就是贪欲由愚痴出生的这个道理，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生死论的第二圈就是由黑白两个般幻的部分组成，要表达的就是有关生死和中有的教法。在黑的般幻当中呢，花了收生、旁生、恶鬼、地狱当中的这个中有。背巾是黑色的，表示这三种中有的这个现色，就像阴暗夜一样。那些身陷造种的种种黑夜的众诱，都是呢眼睛向下倒着走的，这就是将会堕落受身恶趣的一种相，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半幻划的就是三趣的天刃阿修罗的众诱，这些众诱的这个现色就像白衣光啊，或者呢就是清明夜一样，所以说就是背巾呢化成白色的，而且呢他们头部呢是向上的，表示造作白夜将会向上收身在三趣当中，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再外一圈第四部分就描述了轮回的这个处座六道的情形。那么途中呢分成六个的，每一个画的就是六道当中的一道的景象。然后最外圈也就是说第五部分画了十二元气的标识图，十二元气图各自比喻的这个意呢，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那么我们要知道整个生死论被这个世俗阎罗王控制住的，他用双手抓住用扣咬住的，这就是标识一切六道的众生上至于幽丁下至于无间地狱都逃不出世俗阎罗王的掌握，只要不能断除贪嗔痴，就是无法脱离生死的论，决定会相续不断的接生。然后这个生死论之外化呢十二元气的幻灭，也就是说道地和灭地的内涵。做丧饭的月亮表示苦和苦因寂灭的这个涅槃境界，也就是说这个灭地。然后呢就是佛一收自相两端即为一级的月亮，这就是引导我们按照即文当中的教法去做，那么最终就能像佛陀他一样达到像月亮那样诸苦即灭的涅槃。那么两段经文上写道，汝当求处理愚痴法律中于佛教勤修常为不方已，相扶甚劳君能解烦恼还如想摧超舌当今库边际。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应当寻求从生死轮回当中处理，那么在这个法律当中对佛的教法精精修习，常常不放逸，好好的持戒修定观修卧空心，那么依靠这个戒定慧善学，就能降伏生死魔境，枯竭烦恼的大海，好像一头大象能一脚就把烦恼业以及这个苦的朝方拆坏一样，从此之后呢脱离生死的苦海，苦也就到了尽头，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对应十二字的幻灭来讲，以真悟发心的智慧端出这个无明之后，业和烦恼无智呢幻灭， 这就是道地。然后库的七字在这个真如当中寂灭，就是这个灭地。下面呢，我们就回到本论，再讲一个例子，说明此为十二缘起的利益，鼓励我们精进修法。所以就是论上面说到，有为先道大王及佛想时，余暇会携十二缘起六专还灭二腿祭子。大王受仪知天宵时，皆驾辅佐端正气神，诸对绵连三观愿起二中道力二真生过。那么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又以为先道大王，当时呢因生旺呢回赠礼物，送了一幅佛像，佛像下面呢画了十二缘起六专还灭的标识图。那么这位先道大王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所以他得到这份礼物之后呢，在天刚破晓的这个时候，自己呢即加趺坐对坐十二缘起图思维法义。这里讲到诸对面念，那么诸对面念当中的这个念，就是和如理作意相应的这个正念。那么这样的正念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能折至黑发的这个方面，就能折至罪业的方面，能先遣白发的方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非礼作意一起，那么贪嗔痴等的黑发就会被引动起来。相反，通过互相的这个讨论激发，通过自己的思维，只要能引出和如理作意相应的这个正念，那么就可以让白发得以增长的。那么这个先道大王当时呢，就是如理作意三观缘起的两种道理，就是如何六转如何幻灭。他由于智慧真实观察到呢，那么以这个法就增到了的生果，它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课范，第二呢就是论当中说到第二生起意乐之两者，就讲生起意乐的这个量。那么我们要知道，此意乐就是指中士道的这个意乐，也就是说希求解脱的清净的这个善性。那么量呢，就是标准的这个意思，给出一个标准很重要的。这个标准不定好的话呢，往往会认为处理心很简单，我已经修好了。但是呢，把量定好了，那么就会发现自己和标准之间的这个距离，这样可以防止未得所得、未证所证的这个妄欲，也才知道需要真实用功。那么我们明确了这里的这个量，就不能把暂时升起当做这个坚固的，也不能把造作的处理心当作非造作的这个处理心，也不能把稍许表面的心态当成是由衷而发的蒙利这个心态，是这样的。所以讲意乐的这个量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以下呢，这方面呢分四段来讲。第一段呢是真实升起之量，论当中说到，如是又以枯寂二谛及其十二缘起之门，详细了知生死体相，于色甚实，于彼寂灭，即于真得。那么这个于色甚实，于彼寂灭，即于真得，这一句需要改。那么这一句呢，改为于求正得，舍离甚实，即灭苦印，随才甚实，以此处理一乐。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次，论当中说，通过前面枯寂二谛以及十二缘起智这样两种方法，观照自己的无趣印，详详细细的了知生死的体相。如果能看到生死的本质就是痛苦，那么自然而然想要证得舍离痛苦和苦印的处理心就能发得起来。虽然这是才升起，也已经算是处理的这个意了。那么这里的详细了知生死的体相，就是因法处理意乐的一种印，所以说就是观察呢很重要的，不可能凭空升起处理轮回的清净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心欠的轮回都是呢很安乐、很清净、很美好的一种相，你是这样想的，那么怎么可能想要对它处理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是通过观察自己，通过观察他人，观察周遭的这个现象，和佛语有个相应，确确实实看到呢这个业火而来的 屈阴身不是安乐的自心，这是一种欲缘就会不自在的升起烦恼和痛苦的法。那么当你知道这个屈阴身本质就是这样的一种污染的法，这样痛苦的自心是这样会遭着种种的三苦六苦八苦等等，你才想要解脱的，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知道，由于这个屈阴就是苦的一种本质，和你的心中所希望的安乐不是一码事情，这样你才会觉悟在这个上面想求的真实安乐只是缘木求鱼而已，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透过详细的抉择人真的智慧，看清生死轮回的体相之后呢，人生的大方向呢才会真正转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才开始发起对解脱的欲求心，真正求解脱的这个出离心会产生的。但是这样升起出离意乐是不是到那样的呢？这还不够的，应当发起就像下面比喻所讲的强烈出离心才算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下面就说，然为二许，又非自主，如六十真理论时云，出于无常持然，大活三谛自中，如如或哉，绝于超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只要能用心按照佛陀的教理来做详详细细的智慧，或少或多也会升起一点这个出离意乐，但仅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达到下面比喻当中所说的这个量。这个问题呢，原生菩萨在六十真理论的注释当中以活在的比喻来做了这个妙注。我们身处的情况如同山有活在，无常炽然的大火在我们身心上面不断的燃烧的。那么这个炽然大火的相呢，就是行苦的相，包括了所愿的无尽色身相为处、苦乐色三种受，以及这个跟这些受相应的行法行所等的，这一切一切都是那行苦。外在的这个气世界是刹那刹那成住坏空的，内的身体也是刹那刹那生老病死的，分别念也是刹那刹那潜流不已的，始终都在这种痛苦相当中，没有一刻离开过这个的，没有脱离过这样的一种流落苦的自性，而且呢其速度之快让人呢难以想象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自慰，我们就深陷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一用比喻来说，就是全身都在活在当中，里面没有一丝一毫清凉可得的。活在当中的人呢，看到四周烈火正在燃烧，再不处理必定会被烧死的，所以说他决定是要这个处理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虽然暂时苦苦还没有降临，但是呢以烦恼处中虽住的这个辛苦啊，无间就会从种种方面招来这个痛苦的。三有就是这样不安稳的一种处境，一想到里面没有这个安乐，他的后边际必然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说赶紧需要超出。如果现在还单做生死轮回，落着这个轮回不处理的话，那往后的下一世再下一世再下无量世的业苦怎么能承受呢？看到这个后果太不堪设想，那么就一刻也不想待的，所以呢要绝于超出。然后就是论上面又说到如云如求托于等，是这样讲的。这个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在这个奢求大乘到方便论当中所说的两颂。这里呢中高巴大师呢就是眷恋躯体呢由这个两颂，这个两颂呢就是光轮流速拍本由横拍本。那么速拍本呢在这个七十二页第五行上面就有这两颂的记载，横拍的本子呢在六十页第一行这里把这个两颂呢复述一下。两颂是这样的：入凡从牢狱，若有冷涛时，欲以死废等，书从必出逃，此达圣思海，若有任毒时，欲以死废等，应当出游在。那么这是用一个囚徒的心情来描述出离心应当达到的强烈程度。比喻上就是讲一个囚徒待在监狱里面，自己知道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说只要有人逃脱的机会，没有比尽快越狱逃走更加重要的这个事情。 那么他对这个建议没有半点留恋的心，唯一就想到就是一有机会我就要赶紧逃出去，这就是比喻的内容。那么以上呢，就是说在这个三游轮回大海当中，假如有一个度脱的这个机会，那么什么升官的发财啊，什么这个高级享受等等，通通都可以就像唾液一样抛弃。比任何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超出这个三游牢狱，应当要有这样强烈的处理心态，才算真正相聚当中生气呢无为的处理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就可以鉴别稍许处理心和蒙力处理心的这个差别。处理心呢还没有达到这种量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许会想到处理，可是实际上对红尘还有留恋的心，并不是当下必须处理的一种心。我们举例来说，对于某项工作开始觉得没有意思，心里呢会想到换一个工作，但是呢还没有到马上需要辞职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这样的想法经常不断的出现，那么厌烦之气呢越来越会强大，最终会发展到一天也不想再干的地步，这就是比喻这里所要求的心量。所以到这里就是对于这个三又轮回再忍受一分钟也都不愿意，必须要这个处理，那么这就比前面进步多了。前面就是偶尔生气的没有端定的，那么后面呢就是端定要出去，并且呢现在就要这个处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每个修行人思维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人生呢是很宝贵的，它的宝贵就在于开始有呢能从生死苦海当中解脱的机会和这个能力。如果今生这一次机会没有把握好，那么何年何日才会再有出头的日子呢？能这样体会，就不愿意把精力耗在毫无意义的生死事情上面，必定会分秒必争的积极解脱的清净质量。那么论上面就说到，如前所言，唯如误如此然，或在积夺落于不落必除，人生继续以果自行，即当化身如彼性量。那么这里要求的处理意乐，就和那种想从火灾想从牢狱当中处理的心情相当的。比如远方的进入一座正在猛烈燃烧的火灾当中，那么身处那样危险的这个境地，或者呢被关入牢狱，很快面临杀生之祸，那么当时心里呢有多强的求解脱心，就是这里处理心的这个标准。这上我们讲的第一段，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第二段呢虽然笔者已经生气了，但是呢还需要进修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就说到，此后更需临检正藏。那么意思呢就说，这种的心量其难呢还不够，还要继续让它正藏。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反复无视依赖落作生死的这个习气呢非常非常的严重，需要进一步的清修，要让处理性呢继续增长，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增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知道，稍微踢一下处理性马上就会起来的，再下来就要到生气非遭住处理性的一个层次，就是一碰到应愿啊，一见闻异处，内心呢无间就会发起这个厌离心，这叫做不必造作的生气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用轮回的例子帮助我们来理解。比如无私依赖穿息诚信的，见到可约意的这个对境的时候呢，不必要这个作意，贪心自然而然就会生气，这个叫做非造作。那么既然贪心可以非造作而生气，同样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处理心通过不断穿息也能达到这样非造作的这个层次。但是呢，对一般凡夫来说，要发起这样非造作的这个处理心呢，中间还是障碍很大的。为什么障碍很大呢？因为在轮回当中跑得实在太久了，对三有轮回贪着的习气呢太深太素了，一遇到境界它就会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不努力穿息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处理意乐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尤其光轮的注释当中就是讲到，要增长到下面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对于去后有要想一个私心犯看到面前的刽子手正举起利剑看他一样的一种心态， 是这样讲的，这就是第二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如果出离心除了肤浅之外没有真正升起的话呢，需求解脱也只是相似先行而已，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由此亦乐，如夏达瓦所说，若经口眠漂浮少许，若酸旧伤，说之分眠，则以祭地生死自因，坚不可与一经二续。那么意思呢，这种出离意乐，就像夏达瓦尊者所说的，假如只是在嘴巴上漂一点，那这个就像在青稞旧的棉子上撒一点这个脏疤粉一样，全部都只是浮在这个表面上，没有一点会入进去的，这个就是比喻的内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透过如理的智慧把心一分一分印起来而深入进去的话，始终都在表面上走。如果对于这个哭滴只是停留在词句上面而没有真切的体会，那下面对于烦恼的延缓啊，对于解脱的需求啊，对于众生产生这个悲心乃至发菩提心，统统都会成为表面文章，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说到基底生死自因，基底生死自因指的就是烦恼，因为对苦的眼里只有一点点，那对烦恼不想要的这个心也绝对只有一点点，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病人深深地感受到淡病就是如此之苦，那么他对治病的这个因素油腻的食物呢，会有很强烈的不想要的一种心。如果没有人识这个痛苦，怎么会对他延缓呢？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又比如一个原地杀了你的父母，又让你倾家荡产，而且呢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残废，那么一知道这个冤家是谁，对于他决定会产生无法容忍的一种心。那么相反，对于这个人言恶不深，或者呢还有一点这个好感，怎么会发得起临死也会报仇血恨的信呢？那么下面再看，若入世者，则以灭除苦集自灭，求解脱心依佛同耳，故以正修解脱道心以为续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对于这个基底烦恼没有发起一种一定要对治决断的这个心，那么你那个对苦集即灭的涅槃需求的心，顶多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说想要真正全身心投入修解脱道，这个也只是空话而已。因为对于这个可以说苦地没有忍识，不想严厉，然后呢想彻底远离一切痛苦呢，必须要了知这个基地的烦恼，而且呢要了知必须要对着它发愿下决心，一定要对着，有一种这样的决断心才可以。没有这个的话呢，求涅槃以及涅槃的这个因解脱道全都是呢虚假的，说也是空话而已。那么这样一路上去全都是空话，这里讲的非常这个准确。对于一个末法时代初学者，尤其是刚向南化众生讲，口头上说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决定是欺骗一切佛菩萨一切传承上师等等，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对苦地都是一无所知的，他对这个苦地因寂地业火也是一无所知的，不说这个真正对着烦恼，连这个烦恼的迹象、烦恼的这个分类，或者说烦恼造业一而这个感受痛苦的轮回的十二缘起之，都是呢根本不了知的。所以说就是说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呢，是末法时代造末而宣说的一种观点，而且呢需要了知全都是空话而已啊，欺骗自己欺骗他人的一种情况，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所以宗大师这里说的非常直接，若入世者，则以灭除苦集自灭，求解脱心依佛同耳，故以真修解脱道心以为续验，是这样讲的。然后又继续说到，兼他幼情漂流甚是所受重苦，不忍自悲，以无冲起，以不能神有大势力策发心意，无伤正菩提心，故因大成以为随缘之名二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但是上面说的，而且呢就是你见到其他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漂流，因为见不到流转之苦的满场，见不到乃中无法解脱的这个苦相，这样不忍众生苦的大悲也无从发起的，顶多只是缘着苦苦生悲，或者呢缘着某一类的这个有情生悲心，不可能发展出边缘一切三有有情的这个大悲心。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你对众生的这个苦难 比没有深刻的了解到，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不能蒙蔽圣境，那救度众生誓愿成佛强有力的无上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也不可能发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情况。所以说就口里说大乘，也只是随着语言探一探名字而已，心里呢比没有大乘真正的这个内涵。这个问题呢就像是徒子口口声声说我就是狮子王，只是一种声音，实际上一点狮子王的这个气味也没有，跟这个呢完全就是相同的。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三段的内容。那么第四段呢，就是对上士道和中士道二者也是教授的重心，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故当去此中士法为，以为教授之重心。那么这里教授就是口诀的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应当去这个中士的法类作为教授的这个信要啊，是这样。中国大师强调同打这个苦地，同打这个基地，然后再培养真正的处理性。没有这样的如理的思维，没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次第的话呢，那么说自己相信有真正处理性、大悲心、菩提心呢，绝对不可能的，百分之百周边决定的方式呢，讲了这样的教授，这个呢应该牢牢记在自己的心相去当中。接下来讲第三个刻板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刻板呢，论当中说到第三初浅之中邪分别者。那么前出这个邪分别呢，分两段来讲，首先就是讲邪见的相，再讲对比初浅。那么邪见的相呢，论上了这样抉择：若作是云，若以生死休息延缓临心处理，则如神闻多寂灭扁，于生死种不若暗主，故修延缓；于消沉种可名为妙，然诸菩萨不应修此。那么没有精通三藏法义的，没有这个三知识引导的，这样的一般的人呢，会提出菩萨呢不应当修这个眼理性。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对生死轮回修习延缓，让心发起处理，那就和这个声闻人多在寂灭边一样，对于这个生死轮回就不会欢喜安住的。所以说这个修习严厉对消沉修行者来讲可以说是很好的，因为能让他处理去如解脱道。但是呢，对于大乘菩萨不应当修，为什么呢？因为菩萨需要安住在生死轮回当中，利天下的一切一切有情，是这样想的。那么下面呢，他再引用交枕来说这个观点：不可是以秘密进云，助菩萨者未于成熟色受幼情，于生死中见大乘理，非于涅槃见如是利。那么在不可思议秘密经当中说到，大乘菩萨呢为了向成熟色受有情，在生死轮回当中见到呢利他的殊胜大利益，而不是处在寂灭涅槃当中见到有这样大的利益。然后呢说到成熟有情，实际就是要让有情相续当中三根显发，因为以菩提心摄持而利他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说不能舍离这个生死轮回。然后呢又云：若诸菩萨与生死信经生不为者，多费心境。医生呢又讲到，大乘菩萨对于生死的信经加入生性的部位的话，那就堕在非菩萨的心经当中。医生呢就是大乘菩萨呢不应当把生死轮回看成苦海而不愿意安住，应当呢就像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所说那样，把入轮回看成就像入花园一般，在这个里面能够享受到远远超过一般人天消沉的这个安乐。那么大乘菩萨是以此为安乐自居的，他在三业轮回当中就像幻化师游戏一样自由自在的游戏，利益众生的，那么以这个成败极为殊胜的安乐。在季节好的这个时候呢，人们喜欢到花园去游玩，可以享受美味，居住在这个很惬意的环境当中，又能又惜尽情各物，还能够寄寓。那么大乘庄严经论里以这个有花园来表达大乘菩萨去如三有轮回的这个安乐，寄寓能让自己的身体清净壮艳，菩萨在三有当中呢利他的话呢，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相续，能以布施持戒般若等等功德呢日益增长而庄严自己的。在花园当中可以享受到很多美味，非常滋补身体， 那么菩萨的心相续以什么来自布呢？就是有饶益有尽，内心呢能得到真实的这个大欢喜，不利他，那么就等于舍弃呢舍取大安乐的这个机会一样。所以说就是一个大乘菩萨对于生死的这个心机，本来应该呢就像如花叶一样欢喜，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一种事情，怎么还要对他升起怖畏呢？这不是多说非菩萨的心经吗？是这样用较真来说大乘菩萨不能修眼里生死的处理性。然后又说到，又云破且凡声闻不为生死性经，菩萨梵音周边摄收无量甚事。那么如不可思议秘密经当中呢，还有一句这样说，破且凡声闻认的根基小，他们是不为生死的性经，但是呢大乘菩萨不应该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呢讲，比如小孩子呢害怕肚子在空屋里面睡觉，但是呢大人不应该害怕。所以说就是这两个要分别，声闻人当然呢就是不为生死的这个信心，但是作为大乘菩萨反而应当呢周遍摄受无量这个甚事。还呢就是他会这样认为，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以其中大来表示，所缘大，修行大，智慧大，精进大，三巧大，德国大，事业大，具有种种大的相，所以就是大乘。那么能把无量众生晕载到生死的彼岸，作为大乘的这个菩萨不但不应该严厉生死轮回，反而应当在无量的世界当中尽为乃至取周边摄受无量的幽静，这才是符合大乘菩萨的身份。所以说就是对大乘菩萨来讲，延缓生死呢非常非常不应理，是这样辩论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就是邪分别的这个观点，这个是邪见的观点，他应用较真啊，较真的实际不是这样的。那么以上邪见分别应当如何迁除呢？我们下一堂课会详细辨别而迁除，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堂家族把你懂得你别转了把心讲几个南极瓦龙之这边做领主啊主人。